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请保证真相资料内容的确凿。近日读大法弟子的文章，得到一些启发，也产生一些想法。文章中作者叙述自己讲真相时引用了某网络的资料，说是恶党常委黄菊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死了。可是没过几天，听真相的一些常人从电视中看到黄菊又露面了，于是他们找到那位同修问如何解释，弄得同修很尴尬，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大概是2003年前后，有一份传单说吉林抚松县一带天上出现了龙，龙在天空显示出各种姿态，持续了20多分钟，那一带的人都看到了。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想看到此传单的常人绝大多数也不会相信。吉林省与我省是邻省，这么大的奇事无需媒体报道，会像一阵风似的很快传遍各地，可我们这儿民间谁也没听说，事隔很多日也无人传说此事，其消息真伪可见一斑。讲真相、正实法、救度众生是件十分严肃的大事，是大法弟子肩负的重任，来不得半点儿戏，怎能用一些未经核实或现阶段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作为讲真相的素材散发呢？这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效果是坏的，非但起不到讲真相的作用，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很难消除，给讲真相、救度众生制造了障碍，说严重一点就是破坏法。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我们向常人讲真相时也都在向对方证实真善忍，那首先就是真，说真话办真事，可弄来一些不实的消息做成讲真相的材料发给常人，常人回过头来问我们如何回答，我们的真又体现在何处？即便是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的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也不能适合作为讲真相的素材对常人讲，因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是很难相信的。现阶段你又不能讲高，只能用常人能看到、摸得着、能理解的事物讲真相，才能产生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效果。再者，顺便谈谈报道因果报应的看法。善恶有报是天理，报道一些污蔑师父、破坏大法、破坏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遭恶报的事例，对震慑邪恶、救度众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列举的事例要适当，有说服力，才能产生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效应，不然常人会产生怀疑，起的作用小或不起什么作用。比如报道恶党常委黄菊得癌症，归咎为其掌管财政、拨巨资支援大魔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可是人们会问，江魔头、罗干、曾庆红等恶棍在迫害法轮功方面其罪恶比黄菊大，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未遭恶报呀？当然有些事在大法弟子中好理解，常人就很难接受，所以我觉得还是多报道些常人容易接受的事例为宜。如明慧周刊海234号刊登的骂大法现实现报、明真相、恢复健康等事例就很有说服力，就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我觉得制作散发真相资料的同修都应严格把关，用法去衡量其真伪，抱着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态度，编好、用好真相资料，千万不要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不负责任的盲从。此文未及发送，又见近日再发的小册子有处明显失误，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一下。小册子藏字时石破天惊29页上边注，截止到2006年7月23日，大纪元退党网退党团人数已经达到1195万6537万人，这里明显多了一个万字，虽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常人会说，全世界也没有那么多人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退党团？这就大大的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虽然以往的资料中包括明慧周刊也时有错别字，但多是无关紧要处，像藏字时石破天惊这样的事例甚少。我们理解编辑同修的操劳辛苦，出点小错在所难免，但望编辑同修在百忙中尽量慎重，切忌大的失误，以便提高真相材料的质量，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给生活中碰到的人讲真相。师父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我就觉得师父要我们对所有遇到的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告诉他真相，都要给他一个选择、表态的机会。所以几年来我一直这样做着：一，对所遇到的人主动热情地称呼一声，像久别的亲人和朋友一样诚挚关切地问候含蓄几句，这样一开口就把关系拉得很近。比如年龄大的就亲切地唤一声大爷大娘，年龄相仿的就大姐小妹或大哥老弟的叫一声，年龄小的就叫一声小朋友小伙子等，这样呢使对方没有反感没有戒备，在祥和的气氛中引起话题。二，根据所遇到人的身体状况引话，比如身体健壮的就说，大娘您老身体真好，您真有福气，您是不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啊，这样就可以像拉家常一样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诸多神奇，祛病健身的，遇难成祥的，拾金不昧做好人的。如果对方身体欠佳，就可以直接告诉对方常念法轮大法好，吉祥如意，百病消，天灾人祸碰不着。如果对方问这是真的吗，我就说当然是真的，如果法轮大法没有神奇的效果，说的不是那回事儿。你想啊，共产党迫害法轮功7年了，他什么整人的法都使尽了，学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呢？你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傻，两个人傻，总不能上亿的人都傻吧，这理说不过去吧。这时对方就会忽然明白，说是这个理，那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那就天天念，有空就念。接下来就可以问，你入过党团队吗？如果没有，就说那好，现在共产党腐败到底了，好人都不入他。如果入了呢，就说古今中外的预言都讲了，中共的末日到了，该改朝换代了，不退出来可不好，因为共产党来了，不信天不信地，拆庙砸佛，无恶不作，现在又迫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真善忍的好人，他坏到底了，不退出就是他的一分子，到天灭中共的那天可就难说怎样了。现在全国就退出1000多万人了，用小名化名都有效，退出吧，不花一分钱，上一份保险多好啊，上哪儿找着便宜事儿呀，退出来，这一难什么时候来都沾不上咱的边儿。记住法轮大法好，也请顺便告诉老人和孩子，那样你全家就会幸福平安，远离灾难。这样对方一般都很乐意接受。如果对方是开车的，做买卖的，就说经常出门在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碰不着，平安出去，平安的回来多好啊，谁不盼着平安健康啊。对方若说管事儿吗，我就说 只要你诚心的念，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那么平安健康就会永远伴随您。若不然，我告诉你这干什么？有骗吃骗喝骗钱的，我骗你什么呢？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冒着多大的危险告诉你的，这完全是为你好。你还不知道吧？有一个司机开车，车闸失灵了，心一想法轮大法好，还没念出来，车就停住了。还有车掉到山涧了，翻了好几个滚儿，人没一点事儿，为什么知道吗？告诉你吧，就是因为带着大法护身符，相信法轮大法好，遇到难事就念法轮大法好，就会逢凶化吉，幸福平安常伴。这时一般都能接受和记住大法好。接下来再讲退党团队抹去印记之事。在同行的路上，需要帮扶的主动的迎上去，不需要帮扶的就主动问一句，哪个村的，去哪里呀，我们正好一路。然后就说，你那里练功的多吗？对方若说谁敢练呀，就可以很自然地告诉他，共产恶党迫害善良，栽赃陷害法轮功，无恶不作，天要灭他，退出来保平安。中共恶党末日到了，这一朝走了，下一朝来，反正是一朝一代的，哪一朝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哪一代皇帝也没有万岁的。你看哪村里没贴着天灭中共退党平安的标语呢？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难来了就晚了。话到此，再热情地称呼一声，我帮忙给你用某某名退了，再记住法轮大法好，你就会永远平安健康，多好的事儿啊。再送上一个护身符或真相资料，这样对方也很乐意接受。如果看对方很面善，就直接说，我看你挺善良的，你是练法轮功的吧？对方若说不是，或者说不知道，就讲法轮功怎么怎么好，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坑不骗不争不斗，实心实意的对别人好。我认识的几个练功人，你知道多好吗？对老人特孝顺，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而且人家十几年没吃过一粒药片，没练之前家里药没断过，一练功什么病都没了，多好的事儿啊。可共产恶党就不叫练，他真坏到底了，做好人都不叫做，坏事他都干绝，天灭他我看也不远了。按照预言讲，改朝换代也到了，是党团队就赶快退出来吧，别给恶党当陪葬。回去呢，告诉老人和孩子，常念法轮大法好，是党是团是队退出来，全家就会幸福美满到永远。话到此，顺便再送上真相资料。就这样，几年来我一直这样做着，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人，也不管在什么场合，工作中、宴席上、菜市场、路上等，我一直在尽力地做着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师父的正法口诀每天不知念多少遍，论语也是每天必备的，使自己时刻在大法中熔炼着。但是我做的离师父的要求、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时候由于怕心的执着，也曾留下了一些遗憾。可是在修炼的路上，有师父的呵护，有师父导航，有成就宇宙万事万物的大法，我想我和我的同修们一定会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
建议同修趁夏天多往楼房里发送真相资料。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去一个县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发现一个情况，住在楼房里的人们要比住在平房里的人接到的真相资料少，有的干脆几年来就从来没有接受到真相资料，连基本真相都不知道，更别说是三退。尤其是住在看似封闭很严的小区里面更是如此。我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往楼房里发送真相资料相对平房不太方便的原因吧。尤其是冬天，北方的天气很冷，单元门经常是关着的，外面的同修想要进去真的是很难。但是夏天就不同了，因为热的原因，门经常是开着的，有的几乎是整夜不关，即使一时关上了，只要同修留意，总能很轻易地找到进去的机会。但是夏天毕竟短暂，建议同修趁此机会多往楼房里发送真相资料。看似封闭较严， 有门卫把守的小区，可能对有的同修会造成一些障碍，其实也都是人心促成的。一个小区里可能有上百、几百甚至更多的住户，谁家没有亲戚朋友互相往来？而且有时会买房卖房，新旧住户的更换。住楼房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楼上楼下还是对门，几乎是互不往来，有的甚至互相不认识。所以谁又能在乎你是谁？谁又能在乎得了你是谁？只不过是自己太在乎自己罢了。其实在楼房里发送真相资料也不一定非得在晚上才行，有时白天更方便，可以大大方方的来，大大方方的走。但我觉得在白天做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资料不宜过多，不要觉得少不值得做一次，其实也是人心，是修炼不够扎实不够严肃的体现。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份资料，即使使一个人明白了真相，那救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而且一个人明白了，他就是个活传媒，可以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往小区里发送真相资料，可以放在休闲的凉亭上、座椅上，外面停放在自行车上，每层楼的窗台上，但是最好还是直接挂在门上。因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用心的大小，直接决定众生对真相资料的接受程度。往防盗门上挂资料的确没有农家大院的大门方便，但是只要用心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小的薄的资料可以放在自封袋里或其他包装袋里，用一小块薄的双面胶贴在门上即可。大的厚的资料像酒瓶就要多用点心了。比如我发资料时遇到的两种防盗门，有一种是带钥匙眼带封闭的那种，密码对了才可以把封闭钥匙眼的挡板拉开，钥匙才可以插进去。用来左右拉挡板的是一个约半寸左右的小铁棍，可以在此小铁棍上做文章。把酒瓶装入自封袋里，自封袋不要封口，在封口的一侧中间位置的下面用剪刀开个小口，把小口往小铁棍上一挂即可，基本上是不会掉的。想要再牢一些，还可以在剪开的小口上再贴一块双面胶。还有一种光秃秃的防盗门上除了个钥匙眼，只有一个门拉手，门拉手半凹在门的里面，约有一寸深，往上挂是挂不上了。我是这么做的，把小本酒瓶塞在门拉手的里面，小本酒瓶要比门拉手宽一点，把酒瓶折一点正好塞进去，里面约一寸的深度足可以把酒瓶固定的牢牢的，折一点也不会对酒瓶造成任何损伤。一些小区都有大法弟子，但是有的同修不愿意在小区发送真相资料，要等外来同修发才行，也许还是有顾虑心吧。其实顾虑什么呢？怕别人说是你发的吗？其实邪恶钻谁的空子，并不是看谁做了什么事，而是看谁有没有怕心。比如我弟的一个上京证实过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很多方面都不错，就是不愿意发资料。3年前的一天，他突然被绑架，家被搜查。至于邪恶为什么突然袭击，并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绑架他的前一天，我们本地别的同修发了约200份传单。还有一次，2年前两批同修去外村做资料，一批同修心态较稳，很快做完就回来了。他们做完后就被坏人发现了，邪恶到处找发资料的同修，很快找到了另一批怕心较重的同修，拿的资料还没来得及发就被抓住了。回来的同修第二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走过来的同修都深有体会，只有去掉怕心，堂堂正正的走出来，融入法中才是最安全的。而且能够和你住在一个小区或是一个家属楼的，就是和你非常有缘分的人，是你生生世世的亲人。他们亿万年的等待，生生世世的轮回，等待的就是此时你能救他的这一刻。可是你在干什么呢？还在抱着自己的执着，浪费着转瞬即逝的光阴。难道非等到真相大显时，品尝过那种深深的痛悔才能够醒悟吗？
各位听众，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
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如果那个被绑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你。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同时我也不由地想到了自己一段的经历。我本科时学的是动物生理，很接近医学，经常要用动物做活体实验。那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蟾蜍和兔子，印象很深的是做兔子实验时给兔子打上麻药，麻药要适量，太多的话没等实验结束动物就死了，太少的话实验过程中兔子突然醒来会发出很痛苦的叫声。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兔子会叫，让人不寒而栗。等兔子失去知觉时，把其绑在实验床上开始解剖实验，也是开膛破肚。试验结束后剪开颈动脉使其流血而死。我们试验中只有一次兔子醒来，赶紧补麻药减少它的痛苦，但是它的叫声却让我们的手都发抖了。当时有一位同学说，如果是我们被绑在这里，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被开膛破肚做试验，那是什么感觉？他的一句玩笑却让我们陷入了深思。虽然当时学生都不相信轮报的事情，也不相信在当今社会真的有人会把活人开膛破肚做实验，但是人性的良知让我们觉得这确实是很残忍的事情。毕业时我们都惊恐地发现，我们已经对这种实验很习惯了，杀动物时毫不手软，不再有那种心颤的感觉，而且好像什么动物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样，是试验品。如此发展下去，我们都担心自己会善良不在，变成冷血杀手。甚至有人说，我们最后这样会不会觉得杀人也不可怕了？我们不敢想。也有的男同学说，绝不娶学动物生理的女生，因为说不定哪天晚上她梦游起来，把自己当动物给做了试验。我们班女生比男生在做实验时更麻利，主要是想尽快减轻动物的痛苦。当时同学们都很善良，虽然只是一些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还是纷纷转至分子、微生物或生化等专业。当然，我不是否定这个专业，只是谈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心情。当时在法理上我并不很清楚，通过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我终于想明白了。其实在做这种试验时，人的魔性就在增加。我们当时觉得奇怪，自己怎么心硬了那么多，杀动物时不再心颤，其实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已经在控制我们了。那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我只想问一问，如果那个绑在那里任你们宰割的人是你，你是什么感觉？当你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刀有一天也会割在你身上？也许你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你知道了这么多秘密，如果中共有一天要彻底消灭不可靠的证据，认为你有可能泄密，把你也秘密关起来，以他们的丧心病狂，你也许会成为器官捐赠者。人心本善，我相信每个第一次做这种工作的人内心都会颤抖，可是做多了的时候，也许就真的把人当材料而不再颤抖。其实你不知道，这时的你已经和魔鬼一样了，你再这样下去，会不会哪一天晚上梦游把自己的亲人也……我不想诅咒那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我只想劝你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是那些被绑在床上的人，你该怎么办？如果你人性尚在，请帮助这些人站出来揭露那些邪恶，为自己赎罪。
介绍一种不怕雨淋手写小标语的方法。最近发现农村和城乡交界处张贴的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之类的小标语很少，现在正是雨季，印的一下雨就看不清了。现介绍一种不怕雨又省钱方便快捷的一种方法，此方法每小时能写100张左右，最适合农村户外电线杆上和水泥墙上或砖墙上都可以贴。
具体方法，一，到文具店购买叫做号笔的这种笔，或者告诉店主能在塑料袋上边写字的笔，每支笔1元钱，属于一次性笔，也可以买一瓶号笔专用墨水，也是1元钱一瓶，这样可以多用些时候。加墨水时不要等到用干时再加，把墨水加到笔的海绵芯里边，笔和墨水不用时要及时密封好。二，到较大点的文具店购买叫做即时贴的纸，这种纸一面是不干胶密封，另一面像塑料纸，很鲜艳，不沾水，很光亮，每米2元钱。再把即时贴纸剪成6×12厘米的小块，也可以剪成大小不等的小块。纸的颜色不要选择深色的，因为是用黑色的写字，最好是浅黄色或者是浅黄绿色的。用号笔直接写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或天要灭共产党，早退早平安，或退出党团队，生命保平安，两行。不要写过激的或不适合张贴的语言，最好把它贴在城乡的大街小巷或电线杆上，时间最好是中午，因为中午行人少，也有温度，贴的牢固。晚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目的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造成一种议论，使相信者无辜者早日脱离邪党的危害，以保生命平安，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
近期放光明网站读者请注意，最近发现放光明网站被邪恶之徒种入恶意代码，因此下面介绍一下应该如何检查自己的电脑以保证安全。一，如果您一直是通过动态网安全区来访问的放光明网站，您的机器不受此事件的影响。二，如果您是直接通过代理访问放光明网站的，可能会有问题，时间大约是从8月7日开始到8月12日为止。如果这个时间段您访问过放光明主页，请重新安装您电脑中的全部系统软件。三，如果您无法肯定自己是否在这个期间访问过放光明主页，请用两款软件扫描一下自己的电脑。一个是 sysinternals.com,sysinternals.com 的 rootkit reviewer。一个是 f-secure.com 的 blacklight。两个软件都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如果查到有不好的东西，需要重新装系统。因为这两款软件是英文软件，如果不确定是否中毒，请与明慧网技术部联系 webteam@minhui.org。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存神念，法显神威。在复杂的人群和复杂的环境中修炼，每个同修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各种事情，有时看似事小，细想事大。下面讲述的我碰到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有一年的6月间，一天中午，我和一位同修切磋怎样学法的事，一边和他交流学法心得体会，一边往茶水瓶里掺开水，谈到最起劲儿的时候，竟把掺开水的事给忘了。当时正值伏天，身着短裤拖鞋，刚烧开的一壶滚开的开水竟不知不觉地从大腿上倒下去了，但神奇的是，这开水从大腿流到脚上，热气腾腾，却是透凉的，没有烫的感觉，而且不红不肿，啥事没有，像似冷水洗脚一样过去了。第二件事，有一年的7月，一天下午突然下大暴雨，我家房屋的屋檐紧挨着一条水沟，水沟的下水洞被树叶堵住了，水流不走， 沟里的水往上涨起来，水就从房檐瓦缝里往屋里倒灌，水势很大，就像瀑布似的往屋里冲。而那间房的墙上挂着师父的法像、法轮图像、论语真品，当时见此情景，心痛难忍，怎么能让水冲到师父的法像呢？来不及想什么了，冲出房外，绕过外墙，再爬到房上，弯着腰伸手到下水洞里掏进残渣，水流通了，再返回屋里，神奇的事出现了，我在大雨中转来转去，停留那么长的时间，身上没湿一滴水，像没下雨一样，全身干干的。那挂在墙上的法像和挂图也没有水湿的痕迹，倒灌的水全从挂像顶部直冲过去了。第三件事，2005年元月份，我的牙部出现一种状态，十分疼痛。一同修笑我：“你平时吃苦不够，这是要你吃苦，只要忍受过去，那种状态就会消失。”我自悟也觉得可能是这样，家务事做得很少，没有吃到苦。这次下决心吃苦消业，过了两个多月，这种状态越来越严重，开始是阵痛，后来是白天痛，发展为晚上痛，吃干的痛到喝水痛，最后见风痛，不红不肿，就是痛，痛到脑心上，啥也不能做，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干不了了，心难以静下来。这时我猛然惊悟，消业怎能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是宵夜，是旧势力在摧残我，是邪恶在迫害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更不能让它存在。悟到这里，牙部状态瞬间消失，像没发生过一样。三件事发生的当时，我每次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是要我增强修炼信心，坚定实修不动摇。我很感激师父这样关心我，这样的神迹事太可贵了，所以我经常回顾那些发生过程，慢慢我又从中悟到一些东西。三件事的发生不仅是要我精进实修，还要我从中悟到更深一层法理。我回忆掺开水那件事的过程，当时我们是在切磋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都悟到这部大法是上天的天梯，字字都是师父的形象，每个字后面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是一部难得的天书，要抓紧学法修心。这些体悟，也就是这件事怎么认识，应该怎么做，这一念来源于宇宙大法，是按照真善忍标准的要求在想在做，在这件事上心性得到升华，身体也随着得到改变，开水这种物质对这种肉体就不起烫的作用了，在那个心性层次上，法就显出它的神威来。清理下水洞的过程中，水往屋里倒灌的瞬间，想到的是怎样保护师父的法相，是敬师行为，尊师敬法不只是个人的行为问题，而是一层法理，清除水沟，不让水冲法相，心发出的是神念，行的是神事，那雨怎么能往你身上下呢？如要当时见到往屋倒灌的水那么大，哎呀，不赶快疏通水沟，那我屋的墙不冲垮了吗？说不定一出门就淋成落汤鸡了，那可能就会是另外的结果。还有清除旧势力通过牙痛对我的迫害，师父多次讲过，不承认旧势力，清除邪恶之念也是在法理之中。回顾三件事的发生过程，我悟到凡是遇到什么事，不管是劫难或过关，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事，都要用大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是什么事，为什么出这个事，怎样做这个事，只要你的这些念来源于宇宙大法，就是正念，正念就是神念，心存神念，法就会显神威。有同修说，我悟性那么差，哪来的神念哟？其实不然，真正修炼的人一进师父的门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师父在转法轮219页中告诉我们，从我们这个班上下去的人，咱今天80%-90%的人下去，你不但病好了，你还得出工，真正的工，你身体带的东西已经相当超长了，就你自己练，一辈子你都练不出来。年轻人从现在开始练，一辈子都练不出来我给下的这些东西，还得真正的名师去教你。修炼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最快最捷径了，师父下给我们的法轮和机能机制常年永远这样转下去， 昼夜不停。师父说，我们这里两个小时，就是另外更大的时空空间的一年。有不少同修已修炼十来年了，按照师父传授的修炼形式修炼，你已经修了40000多年了，你怎么会出不来神念呢？其实师父传授我们大法，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圆满成就果位，还要我们助师正法。为了正法，师父把最高层次的宇宙大法一下全传给我们，还用最捷径的方法、最快的速度指导我们修炼。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承担起助师正法的重任，师父在1999年7月20日就把7月20日以前的学员推到了他的最高位置。可以说，每个真修者已是很超常、很超常的人了。如果觉得自己不咋样，那可能是信师、信法上有点什么问题吧。修炼者在修炼路上遇到的各种事情是好事，没有这些事怎么修炼呀？我们就是在这些事情面前，用宇宙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情的缘由对错，解决的办法，这样一切事情自然化解，心性随之升华，心存神念，法显神威。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形成整体，才能更好地破除迫害、救度众生。正法到了现在，仍有一些地区的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帮助同修破除邪恶的迫害，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想从我现这几年所走过的正法之路来谈谈破除邪恶的迫害，改变当地正法环境，更好地救度众生的一些体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现经历了在邪恶的迫害中形成整体，构建协调网络，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遍地开花，建立资料点，凝聚整体的过程，以至于现在我们正法救度众生的环境比较好一些。当初那些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的同修早已经都回来了，那些曾经走过弯路的学员绝大多数都回到正法中来了。两年多以来，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邪恶主动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也没有同修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具体表现是，全县的同修，凡是有大法弟子的村，基本都成立了集体学法练功点。全县范围各乡镇和各村都有同修负责协调，各资料点能够比较稳定的运行，讲真相的资料比较充足齐全。以全县或各乡镇和村为单位，同修们基本上都能独立自发的、不定期的组织法会，根据正法进程和出现的问题及时的交流切磋，并且好多同修都能面对面的发酒瓶、讲真相、劝三退。许多的世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县大约15%的人发表了三退声明。全县范围内同修们都能主动的保证让揭露邪恶、法轮大法好、劝三退的标语连续保持不断。下面具体谈谈我们是如何达到目前这个状态的。从2002年起，我们就一直在形成整体上努力。当时的情况还很邪恶，被非法劳教和非法关押的有几十个同修，不时的有同修被抓、被非法关押，甚至是被劳教。邪恶还在不断的办洗脑班。尽管如此，有些同修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发的、主动的和能够走出来的同修交流切磋，如何营救同修、破除邪恶的迫害、解体邪恶的洗脑班等等。当时的认识还比较零散、不系统，还处于摸索中，对于正法反迫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一段时间，有些同修骑自行车每天往返100-200公里和同修们交流，付出的艰辛我们不多叙述。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出来的同修也逐渐的增多，
而一些同修在自发的、主动的做大法的工作中，渐渐的成了协调人。当时我们考虑先在同修比较多的几个村交流，形成小范围的整体。同修们尝到了交流切磋的甜头，怕心小了，胆子也大了，对师父、对大法更坚定了。然后通过同修找同修，和以往联系着的同修沟通上，同时也更细致地进行交流，明确了方向，做起来才更有力度。走出来的同修多了，全县整体协调网络的框架也基本形成，并且我们挂条幅、贴标语、发传单，营救同修没有间断，整体的力量在不断的加大。由于整体力量的强大，更是由于明白了大法的法理，同修们对正法、对救度众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督促学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我们开始摸索着组建自己的资料点，以前都是靠外地和市里的同修提供。到2003年底，已经有好多同修融入到整体中来。2004年初，省610亲自坐镇，从市劳教所找来7名游大。本县610办起了洗脑班，并绑架了7名同修。那时，师父发表的评注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已有一段时间。同修们看了后很受启发和鼓舞，当时的情况，很多同修对揭露当地邪恶已有了很深的认识，反迫害的信念很高，也很纯。当时的状态，用常人的话说，应该是一个个摩拳擦掌，揭露邪恶根本就没有再被邪恶迫害的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在2004年初邪恶办洗脑班期间，我们制作了几万张揭露本县610头目的标语，集中全县所有能走出来的同修，当时已有几百人，在全县范围内，县城、农村、大街小巷，尤其是恶人的住处、其家人的工作单位、父母所在的村子和其亲戚所住的村子都贴满了。当时县城的同修较少，于是就安排同修多的农村的同修来县城帮助。此次行动极大的震慑、削弱了邪恶，再加上整体高密度的发正念，这次全县同修整体配合揭露邪恶的行动，成了我县改变政法环境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邪恶再也没有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迫害过大法弟子了，甚至骚扰大法弟子的事都很少发生，可见发挥整体配合的力量，效果是巨大的。随着整体环境的改善，走出来的同修也越来越多。终于在2004年春夏之交，我们县各片近20名协调人成功召开了一次法会，总结了我们在几年的反迫害中的经验和不足，同时更加认识到形成整体、融入到整体中来、构建整体框架的重要性，围绕3件事如何整体做得更好等等进行了交流。以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地写了给县610、县委书记、县检察院、全县人民教师、全县父老乡亲等等几封公开信，广泛散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04年，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在自发的情况下，同修们根据自己几年来受迫害的情况，写出自己的正法经历，我们整理成揭露邪恶的小册子，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环境的改善，世人主动认识大法的也越来越多，资料点也相继稳步地建立起来。到2005年下半年，凡是有同修的地方都恢复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状态。这样，对一些正法新形式的出现，比如揭露邪恶、推广酒瓶、劝对、曝光苏家屯事件等，都能很快地认识上来。有了整体，在揭露邪恶、营救同修方面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曾经在整体配合的作用下，通过曝光邪恶、发正念、张贴揭露邪恶的标语、写劝善信等，几次成功营救了因去外县讲真相被抓捕的同修，多次体现了大法在整体配合中体现出的威力，同时也使邪恶的因素大大的被消除。随着整体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资料点的不断建立， 2015年，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实现了由全县统一的协调转向由各片负责人独立协调各片的事，比如建立各自的上网点、下载资料、印制资料，协调人负责自己各片包括各村不定期的开法会，以及如何针对本乡镇或本村的具体情况讲真相，包括如何帮助同修走出来和帮助720以前放弃修炼的学员走回大法中来。但全县整体协调的框架不变，其实负责全县整体协调也是负责各片协调的同修。酒瓶和真相光盘仍单独制作，有负责协调的同修根据全县各地同修的需要分发，并且从2002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每隔一两个月负责全县协调的同修交流一次的习惯，将各片出现的各种问题、自身的修炼、家庭的干扰、病业形式的迫害、邪恶的骚扰、发正念睡觉，包括个别同修不太理智的举动、各资料点的运行情况、讲真相的选择、护身符的制作和需求量，以及同修各自在证实法讲真相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相互介绍介绍等等情况。总之，凡是利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就大力的推广，凡是不符合大法对讲真相救人不利的因素要及时的制止纠正。通过这个整体，并且在不断加强这个整体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整体的作用，比学比修再精进，同时一定要保持让同修们发挥自己各自的特长去救人，同时修好自己。总之，在这个整体中，真能体现出互相圆融、互相补充的状态，各自负责好自己负责的方面，有负责协调的，有上网下载的，有印制资料的，有制作酒瓶的，有刻录光盘的，有写文章的，有制作各种形式的护身符的，有应付突发事件发生的。更多的同修则利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的便利条件发真相资料、劝退等等。其实有好多同修都身兼好几样工作，总之大家都能走到整体中来，把自己的实修和自己所要做的证实法的事紧密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三件事同时做好，既能相互配合好，同修感到有动力，并不会感到有多大的压力，同时还要兼顾同修少的地方，哪怕村里只有一个同修也不要落下。师父的讲法经文、周刊和真相资料，负责协调的同修也要及时送去，并且开法会要让其来交流，不丢下一个同修，不留下一片空白，让同修都能提高，让世人都能及时的看到真相，都有得救的机会。有了整体，同修们就有了更好的精进提高、比学比修的环境，大法弟子所形成的正的场就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无立足之地。表现在人这一面，就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的表现就会很弱，甚至是没有，也就是说邪恶在我们整体这个正的场的作用下被大大削弱，再加上整体大量的发正念，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会被大大清除，因此正法的环境被大大改变，同修们才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去救人。做好我们该做的那些大法的事，即使有什么突发事件如同修被抓发生时，大家也能做到一呼百应，并且也能够广泛的安装并推广新唐人卫星电视天线，拓宽救度众生的途径，整体在同修的参与加持中完善，同修在整体配合协调中提高。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哪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邪恶的环境中，我们要开创修炼提高、救度众生的天地。正法是师父全面不落的在做，但是我们要做我们在人世间所做的这一部分，破除邪恶的安排是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必经之路。因为邪恶的迫害毕竟发生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做到了，真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我们也希望各地同修都能根据自己的当地实际情况，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尽早破除迫害，开创救度众生的环境。不管是同修少也好，还是邪恶的因素大，我们面前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正法路上要突破的关和难。 把我们该做的事和自己的提高结合起来，做得细一些，系统一些，用心一些，条理一些，效果自然就会好。当初我们县也曾一度被省610列为重点县，因为我们县当初去北京上访的同修有上千人次。在迫害的前几年，邪恶的上级曾要求县公安部门按当时的学员人数抓800人，并且99年至2001年每年开公判大会都有大法弟子，曾将18名大法弟子游街示众。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从破除邪恶迫害的环境中走过来。其实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正法的事就没有做不好的，就是看我们做与不做、用心大小的问题了。以上是我们县这几年在正法的路上所走过的一些经历。我们所希望的是，建议各地同修都能将自己本地区在正实大法、破除邪恶的迫害、改善正法环境的体会和经验写出来，从整体的角度更深入细致的交流，整体上达到破除邪恶的迫害，尽可能多的让720以前的同修走出来，让更多的人三退，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孩子给我的启悟。前几天看到同修们的关于对孩子教育的交流文章，颇受启悟，觉得不能再因为自己的怕心耽误孩子得法了。我于是从前天开始给5岁的儿子听师父讲法，我们一起背红银二，今天教他练功。我正在做事情，电话响了，5岁的儿子跑去接了，就听见他跟电话那头说，我和妈妈都是大法弟子。电话那头一定是说了什么不太好的话，就听他说，你们都不太明白，法轮大法就是好。估计那头问为什么，我儿子说，因为大法救了很多人。当时想，还好电话那头是他的舅舅，如果是别人。5岁的时候，我对儿子说，妈妈跟你郑重地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说吧。有些事情呢，你不一定非得说出来，你不用跟别人说你是大法弟子。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童言无忌，他在幼儿园里会跟别人说，而这幼儿园就在我们小区里。我原来曾经跟他说过修炼的事情，他总是要问我们的师父是谁，我不得已告诉他了，他就跑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说了。所以后来一直想淡化他的关于修炼的感念，后来就不跟他提了。没想到他接过来就说，那告诉了人家，让人家也练呢。他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那颗非常不好的心。首先是怕心，怕儿子讲真话，别人知道自己修炼大法给自己带来麻烦。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越最后越精进。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怕心，怕儿子说，几乎不让他修炼，耽误了他1年多的修炼时间。现在我是他的母亲，可是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宇宙中的觉者，都是因为机缘转生到了一起。我们原来曾经承诺，要互相提醒，不要落下任何一个。当最后的归期到了的时候，我怎么面对这个生命，这个为了正法而来的生命呢？而现在我又因为自己的怕心不让他跟别人讲，那是不是有可能就使他们幼儿园有缘的人因此而不能被救啊？为了自保，不惜让别人放弃修炼，不惜放弃别人被救度的机会，这是个怎样自私的心呢？ 能配做新宇宙的觉者吗？儿子的一句童真的话，让我看到了自己大大的私心。我们练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宇宙中最正最高的。师父已经把全宇宙的荣耀都给了大法弟子，可是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做到堂堂正正呢？为什么不敢承认，还不敢让儿子去说呢？我把这部最珍贵、最伟大、最殊胜的法放到了应该在的位置上了吗？没有。如果是在迫害前，我会这样做吗？肯定不会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承认了这个被迫害的环境，就是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安排。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但是那观念还是不甘心，借我的嘴狡猾地跟儿子解释说，其实并不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大法弟子也能救他们的啊。我儿子说，你忘了以前你在天桥上跟一个卖报纸的人说，记住法轮大法好，对你们生命是有好处的，我还记得呢。这么久以来，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看我讲真相的事情，我也从来没觉得他会知道我在做什么，看来还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们可以暂时先不告诉他们。他马上接到，那到什么时候呢？到那个人死的时候才明白。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到死的时候才看到真相，那就晚了。他还解释了一句，就像红眼石狮子的故事，给他看过新唐人的新年晚会，所以他知道那个故事。我突然觉得这些话都不是他说的，是师父利用了他的天真无邪的嘴巴点出了我的执着心。我望向天花板说，师父，我可能真的错了。皇帝的新衣中在全城的人都怕被人认为愚蠢，而为一丝不挂的皇帝喝彩的时候，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道出了真话，使得全国人幡然醒悟。今天我的儿子也在所谓的无知中无畏地说着真话，那可能就是他见证大法讲真相的方式。我自己做不到那样纯真，却还用自己的观念阻碍他去做。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天真不就是天生的纯真吗？这才是更符合宇宙特性的啊。
下面请听潍坊大法弟子的文章，给经济上有条件的同修提个醒。我想就目前我们的资料点的资金问题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资料点在运转的过程中，从耗材到费用再到机器的维护都需要用钱。记得在2005年的年底，一位农村的老年同修把自己一年的积蓄100元钱让我转交给资料点去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其中的最大面额是20元，还有几张一元的。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多么纯洁的一颗救度世人的心灵。这位同修把过年儿女亲朋给自己过年用的80元钱交给资料点救度众生，自己说实在等不到攒够100元了。据我知道，有一部分同修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其他方面修的也挺好，但是在这方面的用心却忽略了。同修啊，当我们手捧着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时，你们可曾想过他的来之不易？可曾想到我们的同修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来传到我们手中呀？今天我并不是指责哪一位同修，只想借助明慧一角给经济上有条件的同修提个醒，为正法全局多想想，真正的在法中升华上来，走好我们最后的路，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